第十四章，产金子的地方。现任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的摩奇逊先生，曾于1814年研究对比了乌拉尔山和澳洲南部沿海附近南北向的那条山脉，发现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。乌拉尔山盛产金子，这位地质学家推测，澳洲这条山脉可能也有着贵重的金属，他的推测完全正确。两年以后，有人从南威尔士给他寄回了两块金矿标本，他决定送一批工人到澳洲产金区。在南澳洲发现金子的消息轰动了世界每个角落，掘金的人纷纷涌来，有英国人、美国人、意大利人、法兰西人、德国人和中国人。然而直到1851年4月，哈克勒夫先生才勘察出大量的金矿苗。他向悉尼殖民地总督费兹罗伊先生提出，只要付给他500英镑，他就说出矿苗所在的地点。建议没被采纳，但消息却传了出去。寻找金苗的人都直奔下山和雷尼唐地区。很快，一座城市奥弗尔城建立起来了。直到这时，人们谁也没有想到，维多利亚省的金矿比任何地方都要多。几个月后，即1851年8月，维多利亚省也掘出了金沙。很快，人们从金矿丰富的四个地方开采，巴拉拉、奥文河、本地哥和亚历山大山。很快，巴拉拉矿层分布不匀，计算不好就会落空。本地哥金矿开采条件异常艰难，奥文河地区溪流太多，也难以施展。只有亚历山大山矿藏分布均匀，开掘条件充足。因此，这里的金子因其上等成色，每金值1441法郎，创世界最高纪录。格里纳凡一行循南纬37度线走，正好路过此地。这里真是一个让人几多发财几多破产的地方。12月31日，走了整整一天崎岖不平的山路，终于望见了亚历山大山那些圆形的山峰了，但并未到矿区。在一个山坳里，他们扎营，牛马都用绳子绊着脚，放他们去吃草。第二天，即1866年元旦，牛车才真正压上了黄金之乡的路。旅客们走过这座金山，都感到无比的荣幸。这座山本地人叫吉利坡，说它是吉利坡，然而却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送了命。1851年，金矿被发现的消息一传出，有多少人认为找到了发财的机会，纷纷前来。城里人来了，当地人到了，水手也不再上船了，大自然种下了金子，人们都来收获了。可是为之送命的很多，一搞下去发了财的也有之，倒霉的事儿没人去说，发财的事儿一日传千里。那种一搞头刨了个富翁的奇迹迅速传遍了五大洲。不久，各种各样的野心家如潮水般涌来。就说墨尔本城，1852年后四个月就一下子来了54000名移民。这样一支大军带来的只是混乱。在那黄金狂的年代里，地方上的秩序全乱得难以收拾。不过英国人以其特有的沉稳硬是控制住了局面，形势变得好起来了。13年过去了，这里的金矿开采已变得井然有序，一切都有严格的制度。格里纳凡他们再也不会碰到过去那种景象了。11点钟，他们走到了矿区中心，这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座城市。 有工厂、银行、教堂、别墅、报馆、营房，也有旅馆、游乐场和农庄。这里居然还有一个剧院，票价10先令，买票的人很多。当时正演反映本地生活的《幸运的掘金人》。剧中主角绝望地刨了最后一镐，谁知竟意外地刨出一大块金子。格里纳凡好奇地想参观一下亚历山大山的采金区，就让埃尔通和穆拉蒂赶着牛车先往前走，自己再和其他人跟上。对于这个决定，巴加内尔非常兴奋，和平时一样，他自告奋勇充当向导和解说人。人们按照他的意见先参观银行，于是往前走去。街道用碎石铺成，很宽，两旁有黄金有限公司、掘金人办事处、块金总会等等大的招牌，引人注目。碎石洗刷的机器声震耳欲聋。在住宅区附近有一大片可采掘的矿床，许多被雇佣的矿工在那里挖掘，地上的矿洞有很多，难以计数。工人们挥动矿铲，闪闪发光，如同闪电。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哪国人都有，但从不相互争吵，只是埋头工作。巴加内尔给大家解说道：诸位，不要以为这里没有赤手空拳来找金子的人，尽管他们大部分人向公司出卖劳动力，但是有些人仍有办法发财。
什么办法？
跳坑的办法。比如我们这伙人是没有权利采矿的，但幸运的话也能发笔大财。
怎么发财？少校问道。
跳坑啊，我不是已经说了吗？
什么叫跳坑？少校又问。
跳坑嘛，是这一带的风俗，经常引起打架斗殴，不过主管当局始终无力取消。
快说吧，巴加内尔，你总是爱吊别人的胃口，少校恳求道。
我不是在说吗？矿区地面都是归政府所有，由政府出卖或出租，没有钱就无法下镐开挖。但这里也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、大家公认的原则：若是正在开采的矿区的任何一块地，重要节日除外，只要24小时无人开采，就变成工地，谁先占了，谁就可以随便挖掘。若是上天保佑，或许就能发大财。所以，罗伯尔，我的孩子，快去找一个无人看管的矿坑，找到了就归你所有了。
帕加内尔先生，不要让我弟弟有这种念头，玛丽格兰特说。
我只不过是开玩笑，亲爱的小姐。罗伯尔也知道我是在开玩笑。
他能做掘金人？
啊，永远不会的。只有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才在这里干这种勾当，像土拨鼠一样在地里瞎刨乱钻。哦，干这行真是太惨了。
人们参观了主要矿场，然后到了银行。银行是一座高大的建筑，顶上竖有国旗。格里纳凡爵士受到银行总监的热情接待，并请他到里边参观。
在这里，各个公司都把从地下挖出来的金子存放在这家银行，由银行开给收据。
过去掘金人常受殖民地商人的盘剥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银行总监让大家看了许多奇异的生金标本，并说了很多采金的趣事。生金可分为卷金和分解金，都是矿石。金子与泥土或硅石混杂，因此不同土质有不同开采法。卷金分布于急流山谷或干沟的深处，以其体积大小分层分布。最上边是晶状金，下层是片金，最下面是块金。分解金一般外部包有石皮，
石皮被分解，金子就集成一堆，形成金团。有时一个金团就是一大笔财富。在亚历山大山，金子一般都藏于粘土层中或青石片岩的层与层的缝隙中，形成金块窝。因此在这种地方，幸运的掘金人会找到大片金块层。参观了生金标本，人们又去了银行矿物陈列馆。在这里，澳洲地质构成的各种矿质都分类陈列。人们在橱窗里看到各色各样的宝石，有白色的黄玉，有宝贵的石榴石，玫瑰色的红宝石，分有朱红和水红，还有蓝色宝石，总之是色样俱全。格林纳凡感谢总监的热情接待，然后告辞出去，又去参观矿床。巴加内尔原本视财富如草芥，可是他每走一步路，眼睛就不由自主地在地面上寻找。大家同他开玩笑，他也不在意。他不时地弯下腰，捡起一颗石子儿或一片石片，端详半天，又愤然不屑地扔掉。在整个参观过程中，他都这样。喂，巴加内尔，你又把好东西丢了，少校问他。是啊，在这出产黄金宝石的地方，人们总以为没有找着的东西就是丢掉的东西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总想找块几两重的金子带走，要是20来斤就更好了，我也不希望再多。要是找到了你该怎么办，朋友？格里纳凡问道。好，找到了我就不为难了，我把它献给我的祖国，往法兰西银行里送。银行会接受吗？那是当然，说买铁路建设公债不就行了？